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
起来吧，快不
了。有一些都不在了，他们有一些都不在了。你们如果再晚一点出来，你们就见不到他们了。你们不是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你们不是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你们是被坏人拐走了，你们被坏人偷走了。求求母亲的父老乡亲，拿出发财的双手。
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
江西19岁青年叶文斌柬埔寨失踪事件再起风波，继中共边境控制叶文斌妈妈指他恶意寻子后，江西警方又发出通告指叶文斌是非法出境，并主动参与电信诈骗，已经将他刑事拘留。中共的逆天操作再次引发舆论。1月19号，江西上饶市元山县公安局发出警情通报，称20岁青年叶文斌已经被查获并刑事拘留。通报指出，叶文斌同同伴欧阳某某在2026年1月16号晚上10点由广西边境非法入境时，被边防管理部门拘捕，并指控两人偷越边境，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目前已被依法刑事拘留。通报进一步讲明，叶文斌早在2025年7月初就多次向人提及想前往境外赚快钱的想法。7月30号在云南普里试图非法出境时，被边境检查人员拦截劝返，边防人员当场电话通知他的妈妈费女士和同伴家长，但两个人不听劝阻，8月1号绕道到广西白色，8月3号非法出境，之后一直在柬埔寨电信诈骗园区主动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期间可在园区内自由活动，但不能够随意进出园区。在近期中柬执法合作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压力下，园区将两个人送出。中共驻柬埔寨大使馆当晚亦都发消息，确认之前失踪的姓叶的中国公民在1月16号被查获。官方媒体《中国新闻周刊》同日从柬埔寨知情人士处获悉，叶文斌的确曾经身陷柬埔寨园区，人是安全的，没有严重的外伤。据称，目前柬埔寨已经有部分电信诈骗园区打开大门，想继续做的可以留下，不想做的就自行离开，园区已经不能够再对人员实施软禁。该通报引发舆论反弹，大多数网民认为叶文斌就是被骗过去的，他被放回是因为他妈妈将事件搞大的结果。这个妈妈真是有本事将事件搞大了，各方迫于压力唯有放人，入面还有几多人未被放出去。亦有网民说，我只是信一半，另一半要看叶文斌怎样讲。不过中共没有公布叶文斌被捕的相片，对于该案内情亦只有官方单方面的讲法。这样叶文斌到底是主动前往柬埔寨参与电信诈骗活动的，还是被骗过去的？其实要理清这件事亦很简单，我们就看看之前中新社旗下的《中国新闻周刊》是怎样报道的。就是公安通报的一个礼拜前，1月11号，《中国新闻周刊》就事件做了详细报道。 报道话，叶文斌是江西上饶市袁山县人，三岁时爸爸不幸离世，全靠单亲妈妈费女士一个人将他和兄弟带大。2024年他由上饶一间职业中学毕业，先在南昌地铁站做了半年实习安检员，之后回到乡下陆续尝试过外卖配送、养老护理等工作。报道话，叶文斌自细就懂事乖巧，因此当叶文斌2025年7月28号同佢讲想同同学去南昌玩几日嗰阵，费女士冇点样追问就应承咗。7月30号下昼，一名自称喺云南边境工作嘅人用叶文斌嘅微信俾费女士打嚟语音电话，告知叶文斌试图出境。但对方不愿意提供电话或个人手机。当晚费女士同个仔进行最后一次视像通话，费女士问佢点解会喺云南，佢话就系同学请佢去旅游，因为个仔之前亦都请过呢位同学外出旅游，佢就冇起疑心，只系反复叮嘱注意安全，要求每日申报行程。嗰次通话之后，叶文斌始终未透露身处环境，费女士顺手截咗几张拇指同框嘅相片，其中一张佢就系用手揿住面部嘅酒窝处。后嚟佢将相片发到网上求助，网友提醒揿住酒窝或者系救我嘅谐音。之后叶文斌嘅定位一路更新，普里查马古道、昆明呈贡、西双版纳。8月3号，叶文斌突然间失踪，最后定位是指向广西靖西。8月7号，费女士报警，警方没有查到叶文斌的轨迹，但就查到叶文斌同伴的定位柬埔寨。10月份，费女士在社交群看到反诈义工转发的消息，有人要转卖中国籍猪仔，名字就是叶文斌，19岁，因为无业绩不服管理，先10万人民币买了，而家16万卖出，一手交钱一手交人。配图显示叶文斌手臂和面上伤痕累累，费女士一眼就认出个仔，消息几日后被删除，她判断个仔很可能已经被转卖。2025年12月5号，费女士一个人飞去柬埔寨，四处张贴寻人启事，甚至冒险入电信诈骗园区附近打听，一个月落嚟签证到期，只能够回国。期间佢公开录影，向中共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哭嗌求助，大意系：汪大使，你能够听到吗？帮下我，将我个仔救翻嚟。佢仲批评大使之前力推中柬旅游年，鼓励大家去柬埔寨旅游，而家人失踪咗，冇动静。网上的影片传开，很多网友留言叶文斌相信了汪文斌，同中共求助就是请鬼开药单，中共才是电信诈骗园区幕后老板。回国之后，费女士将线索交给当地公安，希望官方帮忙，结果很快收到口头通知限制出境，没有书面通知，只是说是涉及相关风险，他想再去柬埔寨亦都去不到了。上边的内容都是来自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现在江西警方突然间反转，指叶文斌是主动诈骗，还给了他刑事拘留。如果叶文斌是主动诈骗，那他们为什么要限制他妈妈出境，叫他妈妈出去将他找回来，劝他回来不是更好吗？还有最后视像通话时，叶文斌点解要用手机指压面部嘅酒窝呢？点解要求救呢？后嚟转卖相片中手臂同面上伤痕又点样解释呢？种种睇嚟，用主动从事诈骗几个字真系好难解释。不过海外嘅网友就一面倒唔相信中共嘅讲法，不出所料，风向立即转变。中共将屎盘扣在叶文斌妈妈头上，现在说叶文斌是搞诈骗，明显就是事件太大了，人咁啱未死就放回来了，之后就扣臭帽，令小粉红觉得中共没问题，问题都在刁民上。 主动电信诈骗一个字眼用得真是到位。仲有人直接说中共这个是明摆着承认自己就是柬埔寨电信诈骗员的大股东。失踪事件越来越多，中共关闭寻子网站，找小路仔亦都违法了。叶文斌的遭遇不是个别例子，而是中国目前人口失踪危机中一个被舆论推至风口的缩影。当费女士因为寻找个仔而被限制出境时，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又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提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都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而家购买两年方案，享有65折优惠，输入我哋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9折，30日内唔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啲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链接购买啦！在中国，寻找失踪亲人在这里演变成一种政治禁忌。在一个号称拥有几亿个天网监控摄像头、步入人面识别时代的国家，失踪人口的数量就高到咁惊人。根据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年中国登记的走失人次就达到100万，平均每日有大约2700人失踪。而民间统计更惊人，2024年中国失踪人口高达309万。中国广播网早在2013年就报道，每年失踪的儿童就约20万，找回的只是占 0.1%。 进入2025年情况更差，单在10月份的22日内就有107人失踪，其中多数是儿童，最小的只有5岁。11月份前10日又有57人失踪，以青少年居多。2026年刚开头上半月，只是河南就有100多人失踪，大多数都是青少年。不知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中国有7亿个摄像头，平均每2个人一个，号称天网恢恢，无所遁形，交通违规分分钟查清，批评政府一句话就被捕，但一度人口失踪，这些监控镜头就毫无例外地坏了，或者权限不足。这个还不是显然是特登的。更加诡异的是，失踪者多数是青少年，尤其是12至18岁的中学生和青壮年。网民恐慌，为什么偏偏是器官最健康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查？因为官二代爆料，公安局有大数据，能够查到化成灰的地点。但领导不给查，尤其是细路仔和青少年，因为摘器官的主体就是政府。就是失踪案件频繁发生，家属急需互助平台的同时，中国民间最大的寻亲力量就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指标性网站被中共关闭了。2000年成立的中国寻亲网是一家专门协助中国民众寻找失踪家人的大型网络平台， 包括离家出走、当失路、拐骗失散、孤儿等的寻亲，都可以在网站上刊登寻亲信息和相片，是中国营运时间最长、最知名的寻亲网站。没想到2025年7月15号，在没有讲明具体原因的情况下，这个网站突然间停止运作，关闭了伺服器。就事件，有网友质问，还有这么多的小孩未找到，为什么要停？有人回应说，估计是寻亲的人越来越多，本来是一件正能量的公益事业，但就暴露了社会的另一面。除此之外，2025年底，多个寻人 App 被以涉嫌非法收集个人资料或传播负面情绪为由被删除。就事件，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兼发言人黄千峰医生质问说，官方不协助民间自行努力的中国寻亲网，代表的是每一个家庭找回失踪亲人的希望，但是就在这个情况下被关闭了。似乎网图要将这样一个失踪人口的数据压下来，不给人探究其中的真相，但这个动作反而更令人怀疑经过这个背后的水好深。为什么要关闭？因为每一个失踪案例都是对城市安全感的讽刺，当成千上万的失踪信息汇聚在一起，就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关闭网站不是为了解决失踪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失踪问题被看到的问题。为什么官方对民间寻亲这么忌惮？在叶文斌案件的逻辑伸延下，我们只能够正视那个被舆论反复提及但就被官方极力隐瞒的禁区活杂器官。据健康部网公布的数据，2025年1至11月中国共完成器官移植手术23,285例，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3%， 而在2024年全年器官移植手术数量达到24,684宗，其中以遗体捐献名义完成的器官移植是20,180宗。这些数字是不是完整，是不是准确，外界并没有独立核查渠道，公众只能够根据官方口径理解它的规模，但即使完全以官方数据为准，仍然存在一个难以回避的疑问。在2024年全年公布的移植手术总量中，仍然有约2,500例器官来源未被清晰归类或说明。换言之，在一个高度强调自愿捐献、全程可追溯的官方描绘体系中，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器官来源处于模糊地带。这一结构性空白和近年来失踪人口数量持续走高、跨境失踪案件频繁发生的社会现实加起一起，难免引发公众联想和质疑。根据国际组织对中国移植医院的调查，中国的器官等待时间极短，有时只是需要几日甚至几个钟头。这个在逻辑上要求必须存在一个巨大的随时可取的活体供应库，也就是说这些失踪人口极有可能已经成了某个权贵体内的零件。叶文斌回国即入狱，费女士寻亲被限制出境，寻子网站被关闭，这一系列动作勾勒出一幅清晰的政治版图。在当局眼中，个体的生命权和家庭的完整性必须为政权的安全和体面的通报让路。正如海外网友所评论的，中共发通报不是为了告诉你知真相，而是为了告诉你知这件事到此为止，谁再说就是犯罪。当一个国家将寻找小孩的妈妈视为威胁，将受尽折磨的回国少年视为罪犯，这个体制本身就已经成为最大的电信诈骗员。今日被定性为恶意寻子的是费女士，听日在那个失踪人口百万级的黑洞入面，下一个被定罪的受害者可能就是任何一个普通人。 呢度系越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